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先报告下星期停课一次啊。我们清明连假啊，希望大家在放假之余不忘复习啊，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了啊。好，刚刚下课有法友有提到这一个，刚才讲到玄奘大师有。老师说有听闻知道西兰有瑜伽大圣嘛、哦、那他的记录是闻他听闻这个海中有生起罗果，所以他应该是没有到西兰去了、哦、他应该没有，但是法显是有的、哦、法显是有，那他应该是没有、哦，从这样的一个记录来看、哦、好，我们回到这一个课堂上来、哦、那我们刚才谈到独子的这个教典，有这个三法度，对不对、哦、然后三法度又有其他的同样内容的翻译，它是斯阿含目超解，斯阿含目超解应该是比较早一点。好，那我们接着看讲义269，真谛三藏译出的三部、哦、这边就是成真谛、哦、译出三部，第一个是《佛阿毗昙经》，那它总共有九卷，然后现存只有两卷、哦、现存只有两卷，给大家看一下经录里面的记载、哦、这是《大唐内典录》、哦、那他当时他们经录就是目录了、哦、佛经目录，当时有哪一些佛经翻成汉文、中文，对不对？哈，然后卷那个有多长，对不对？谁翻的？什么时候翻？在哪里翻？好，这一些内容经录它都会做说明交代，所以在《大唐内典录》里面谈到。他当时看到的佛阿毗昙经它是九卷、哦、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回到讲义，现在仅存二卷、哦、只有两卷，译师七卷、哦、那这两卷呢，前面一大段与道干经的内容相合、哦、是所谓的我们看到270页分别说因缘、哦、那后面呢是分别说戒、哦、这看完大家也不想当时在说什么、哦、他当时也看不太懂，所以去查一下资料、哦、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导师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里面所说、哦、我们一一来看、哦、好，佛阿毗昙经出家相品、哦、他出名佛，然后原生法四地四国，然后以无上正觉教法如是作解、哦、就是有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内容就是这一些、哦、可以吗？讲到佛还有原生法四地四果、哦、这是出国二国三国四果，然后最后以无上正觉教法如是作结、哦、然后接着经文说今次论律相，那内容 与受具足法相当、哦啊、然后他说这部论呢所属的部派一直以来都不清楚、哦、那考察真谛三藏所译的如律二十二明了论历世阿毗昙论都是独子部与正量部的论述、哦、就是说这一部论呢应该是独子部的啦、哦哦、而且是正量部的。那再来导师在华语集第三册也讲到佛阿毗昙经成真谛义，那本经二卷附题出家相品被编入律部，其实这是真谛所传的佛说九分阿毗昙的禅本、哦、这佛说九分阿毗昙其实就是独子部的阿毗达摩、哦、九分就是有九个议题类别、哦、议题，那这个这部论本来有九卷，九卷导师觉得应该就是有九分了、啊、哈、哦。今只存二卷，那也只有二分哈、哦。内容前明因缘与《道干经》等相同，那这是九分阿毗昙中的分别说因缘。九分阿毗昙里面有九个类别的课题，可以啦齁。那其中有一个课题就是分别说因缘，在讲因缘的这样的一种论题齁，这是一种讨论的一个篇章齁。也就是因缘施舍。那次名律相出家受具足的次第成立。那这部分就是九分阿毗昙中的分别说戒，戒施舍就是在这一个篇章，可以吗、哦、所以导师在269到270这边讲到前部第一部分是分别说因缘，对不对？指的是九分阿毗昙中的这一个篇章的内涵齁、哦。那后面的部分后面的内容也就是现存阿毗昙佛说阿毗昙经，它分成有两部分的内容，前部分内容相当于九分阿毗昙中的分别说因缘这一个篇章齁、哦。那后面的内容相当于九分阿毗昙当中的分别说戒这样的一个篇章，可以吗、哦、因为这些东西都只是传说的一些名目而已啦，真正的内容没有看到、哦、所以导师就是从片段觉得诶这个内容可以对应到这一个标这样的一个主题篇章的主题，就把它对起来、哦、好。那导师说这就是真谛一正量部所传的九分阿毗昙的禅本。什么东西是九分阿毗昙的禅本？就是佛阿毗昙经，它应该有九卷，那导师认为应该有九个篇章，现在剩禅卷两卷。那按照这样的一种比例呢，九卷应该就有九个篇章，那就是所谓的九分阿毗昙，有九个篇章的阿毗昙。那导师说应该要编入毗昙部、哦、但是 现存的大正藏是把它编到律部，因为他看到后面有跟律有关嘛、哦、但是前面跟律无关啊、哦、那他就想说那看谁的分量比较多，就以那一个当作 主要的特质、哦。那导师他真的遍览三章，他知道这个是两个篇章，而且是独子部的论。 那再来关于九分毗昙呢，这九分就是分别说戒，这个在前面我们有提过，只是说很快的就带过去，导师也没有特别去讨论啊。这九分毗昙的九分是哪九部分呢？就是分别说戒，分别说是见，分别说因缘，在这边有没有啊？分别说戒是第一个部分啊，所以他没有按照这个顺序来编排，有没有啊？或者说他次第已经乱了啊，剩残卷嘛啊，剩残卷。还有分别说戒，分别说同随德，分别说名为句，名句文，分别说即定，分别说即业，分别说诸因运，有九个。因就是运，导师有一些小写字就是在说明他的那个字就是运的意思。有时候我们讲五音嘛，那后来玄奘大师就翻成五运，运就是句的意思。好，再来思想史前面，那这个前面佛说九分毗昙是根据真谛所传的，那真谛所传九分毗昙其实就是正量部阿毗达摩的一个结构，就是分九个篇章，九个主题。那增量部的九分毗昙一部分传来，就是真谛所译的佛说阿毗昙经，也就是真谛所译的很多典籍都是增量部的，所以这个应该都也是了，其他很确定是增量部，那这一个不明的应该都是了。好，传说有九卷，现存二卷。经文先说，若见十二因缘缘生相，即是见法；若能见法，即见佛。广说因缘，那这样的一个内容跟佛说道干经大致相同，有没有？就是269最后一行里面，导师说前与道干经的内容相合，就这边就比较清楚。那这就是分别说因缘，就是九分阿毗昙里面的这一个主题的内容，可以吗？九分的分别说因缘这个主题。那经文的后半段呢，后半段不一定是一半啊，它大概是第一卷的占了大概三分之二还二分之一的地方，就进到次论律相，一直到第二卷的最后面，所以律相的部分确实是比较多的内容，所以被编到律部大概是这个原因。但是其实是一部论来的，是两个部分，剩下两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次论律相是受戒法的次第安立，也就是分别说戒，可以吗？的这一九分阿毗昙这一个部分，那导师说还有真谛所译的《立士阿毗昙论》，开端说佛婆伽婆，婆伽婆就是婆伽梵，有不同的翻译，即阿罗汉说，什么意思？比方说这一部论呢，是佛跟阿罗汉说的这个记载，记录他们的教导，可以吗？所以可见这不只是佛说，而是已经过弟子们的补充，就是这部论里面内容，他们认为是佛跟佛弟子的这一个共同的教导，但内容与《长阿含经》的《释记经》相同，就是《立士阿毗昙论》的内容跟《长阿含》的《释记经》是相同的，是三界世间的施舍，施舍就是安利啦，三界世间有哪一些 有人啊、哦、有天啊，色界有哪一些天等等、哦、欲界有哪一些天，四色就是它的一种组成、哦、那这样的内容导致说不就是分别说世界吗，就是九分阿毗昙的这个主题嘛，对不对、哦、也就是历史阿毗昙所谈的，老师认为就是九分阿毗昙的分别说世间这样的一个课题。那导师说在九卷的佛说阿毗昙经中想必简略多，什么意思？这部历史阿毗昙呢，它好像有九卷还十卷那么多了、哦、但是在这一个佛阿毗昙论它只有九卷，里面也要包含这一个篇章的内容，所以一定比历史阿毗昙的内容更精要，听得懂吗、哦、也就是说九卷原本应该有九卷的佛阿毗昙经，它就是九分阿毗昙、哦、假设一卷是一分的内容，所以这个分别说世间应该是只有一卷而已，但是历史阿毗昙不止一卷了、哦、所以在这个佛阿毗昙论阿毗昙经里面的内容应该是比历史阿毗昙的内容更简略的、哦、那接着就是后面比较特别要解说的，我们回到讲义、哦、好，光是这两个语词就需要去了解什么道理了、哦、这其实就是九分阿毗昙的两个主题、哦、两个主题，分别说界跟分别说因缘、哦、好，那这个、哦、历史阿毗昙总共有十卷呢、哦、但这个内容就是分别说世间的内容、哦，那如果出现在佛阿毗昙经里面，它只有一卷的分量，所以应该要简略了、哦、好，那律二十二明了论一卷是正量部的律论，就是注解说律的论，此论与毗除无法经合并考定独子部的比丘戒本是二百戒。老师为什么会特别提这？因为在佛教各部派的戒的条数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现在诵的法藏部基本上好像都是250条。但是独子部它只有200条。所以导师说它的戒是比较古朴的。这为什么会比较少？是他减少还是别人增多，大家自己想啊，戒通常会越来越多了，那他保存但是比较古朴的一个形式，所以他增加的并不多。好，在第三个是历史阿毗昙，与是卷于起是因本经性质相近，历色界历十八天，这、就是独子系的十八、哦、天。好，再来另外还有导师是根据易经师来介绍这些论啊、哦、再就是曲坛般若流之一出的三部典籍啊、哦、第一个是正法念处经啊、哦、他这部经很长，总共有70卷。以善恶业报为宗旨，与马明的善恶业报略的意趣相同，都是在讲业报、哦、传说是正量部诵，但是呢有部论师也有引用此经，文句可能多少差别，就是这一部经可能有不同部派的诵本、哦、正量部有传颂，那传说汉译本是正量部的颂本、哦、好，再来是独子道人问经， 一卷已经遗失，遗失还在不在？一般在经录里面，遗失就是这本书已经看不到了，只是听说有这一本书而已，但当时记录人已经没有看到这部经。若失忆的话，就是当时有看到这一部经，但是呢，作者不晓得是谁，译者啦，译者不晓得是谁，那叫失忆。再来三米底部论，三米底部论第三，我们看到271页。导师说这个三米底部论呢，一论末应名为一说论，什么意思呢？给大家看三米底部论，它应该只有三卷是吗？也就是他最后讲完之后，他说一说论尽，也就是这部论讲完了啦，一说论应该是他的名字，可以吗？导师说依这个论末所说，这部论应该名为一说论。一说什么意思呢？一说就是施舍的意思，或是取施舍啦，一就是取，那说就是施舍，所以应该他的一个名称应该是名为这个取施舍论，好，那导师说这部论呢立三种人，一说人、度说人、灭说人，大家看得懂。看不懂，我们就要看脚注的内容，我们给大家稍微做一些说明。也就是这三种人呢，都是在说明不可说我，从三个角度来说明不可说我，可以吗？这个人就是普特切罗了，不可说普特切罗。就这个我是不可说的啦，非离运非集运，可以吗？俱舍论有讲到这个还没，还要很后面破我品，最后一品了，那要很后面。我们先这边看导师在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述与论事之研究，那这个内容在458到459，那导师在这边谈到独子系特立的不可说我也存在于三法度论，我们这边是在讲三米底部论，那其实都有，如说有为无为不可说，不知是为三种无智，就是你的智慧就是要去知道这五种法，五种法就是有为有分三世嘛，对不对？然后无为不可说就是五种法，可以吗？三大类五种法，就是有受施舍、过去施舍、灭施舍，若不知者是为不可说不知，就是你要了解不可说我，你才算是有智慧，那你就是那不可说我要怎么了解？要了解受施舍、过去施舍跟灭施舍，懂意思吗？这样了解之后才是了解不可说我，那如果不了解，就是对不可说我不了解，可以了哈。有点拗口绕口。好，那受施舍是什么呢？受施舍就相当于一说人，大家自己写下一说人大概相当于受施舍，什么意思呢？就是众生已受因介入，即众生与因介入是一即于，就是受施舍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五蕴和合了，那过去施舍呢，因过去 因介入说啊，如说我与过去名这个瞿寻陀啊，就这个就是佛说他过去是瞿寻陀了啊，好，也就是这一种由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哎，未来到现在，现在变过去这样子。这一个过去施设就相当于度说人，度就是转换，转换的意思啊，就是生命一起一起这样的一个转换的不可说我啊，这不可说有这样的一个面向啊。人活着的时候五蕴和合，有不可说我，五蕴灭要生死相续的时候，那这时候也可以不可说我，还有这样的一个面向，生命延续。灭失色就若灭是因受说，如所说世尊波涅盘，也就是五蕴灭之后还就是还有不可说我了啊啊！导师说无独子不立无法藏，无法藏就是三世有为，就三个对不对？三法无为四法不可说第五法对不对啊？无法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无为啊不可说我，可以了哈。好，但是呢分三大类，就是有为无为跟不可说三大类，有五种法。好，那这里面的不可说就是不可说我，那不可说我又约三义而立，也就是受施设是约一，是一因介入而施设的不可说我，那或者依此而执命依生依命依生依命依啊，那过去施设依过去的因介入而施设的啊，如佛说我过去是某某这样子啊，那灭施设是约因介入灭习涅槃而施设的。好，那依论说呢，这样的施设我是不可说是有是无，不可说是长是断，所以立不可说我，不可说是你不能说是长断是有是无等等，可以啦。好，就是这个我呢，依受因介入施设我，这是对治什么无见啊，然后依过去因介入施设我，这是对治断见，对不对啊？那依这一个不受因介入施设我，对治常见跟有见，可以吗？啊，它非常非断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基本上在佛教都说他是附佛外道了啊，那其实他们有一套他们认为他们符合佛法修行的一套论述啊，但是他们在佛教界都是挨打的啊，但是他们也有他们一套论述啊。好，他说独子不可说我的本意明白可见啊。那三迷底论就是我们这边说啊，说有三种人，就是一说人，然后度说人，灭说人，这三类与三法度论以及不执议论所说的三种施设我大体相同啊，就是一说人就是什么呢？就是受施设了啊。度说人就是过去施设，灭说人就是灭施设啊。啊，他说正量部的思想比起独子部所说显然更为严密完善啊。 也就是他说这三类的不特切罗的这种观点或是角度呢，他用一度跟灭啊，比这一个前面的什么，这一部叫做三法度论所施设的用语呢啊，这个受施设，他用过去施设有没有啊？过去就是相当于度说人，还有灭施设，主要是度说人这一项了啊。好，那我们看导师的说明：一说人是依五蕴和合而安立的我，与五蕴不可说一，也不可说异，这与三法度论的受施设相同啊。好，那度说人的度是什么？转移的意思啊，转移。独子部的本意曰：过去一分因介入施设，重在过去，所以他用过去施设，对不对啊？但是正量部重在依诸行的转移，从前生到今生，从今生到来生。可以吗？大家偏重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那从前生到今生，今生到来生，依诸行转移而说有三世的我，这边在合说前面的依说人跟度说人的重点不同。依说人重于和，就是现实的身心无蕴的和，有这个不可说我，那这个不可说跟五蕴不可说是一，也不可说是异，可以了齁。好，那度说人重在相续，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齁，相续这种转移名为度。那在这一个三法度论，他用过去施设，他重在过去了，约过去一分施设，反正他也是也有这种转移的啦，但是他重在过去的施设。好，那灭说人与三法度论的灭施设相同，就是约无复有五蕴处说，就是这个不特切罗有这一种五蕴和状态，有五蕴和的状态，也有这种转移的状态，还有得解脱的状态。得解脱就没有五蕴，但是还是有不可说我。好，大概这个一说人、度说人、灭说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好，看到这个刚刚所说，就是角注131页里面的内容，然后没有按照顺序，就是按照刚刚的内容，大概就是271页角注131的内容的说明。好，解说这些译本中，可见读仔细重在通俗教化，比如说他有这个关于业的什么正法念处经，对不对？关于业报的说明，也关于不可说我，那里面谈到这一种生命延续的一种的一个东西在转移，对不对？那这个是一种通俗教化的一个特征啊，与有部的譬喻师学风相近，重于通俗教化，所以玄奘所见的正量部教区非常广大，应该是在他的《大唐西域记》或者他的传记里面有提到正量部的话区很广啊。好，再来这一个国字刮胡寺，这边要说明独子系的学风啊，独子系的学风。独子部也有阿毗昙，但义理的论就倾向于世俗所能接受的 的这一些课题或是内容哦，如力不可说我外，说诸行有暂住，亦有刹那灭哦，这个都是很容易明白的哦，比如说有为法中心心所法声音还有灯焰都是刹那灭的，对不对？然后这个都大家都可以经验到。但是一般的色法呢，比如说身体、山河大地，它都有一个一定时期的暂住，对不对？所以色法就有这两种。比如说色法有为法当中，以色法为例，还有心法了，心心说法。有暂住跟刹那灭，我们看到272页。那接着导师说，正量部就有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就是身表以行动为性，表业，云何行动为转至于方？色处所摄哦，这个身表业它是这一种色法哦，色法。那身表业如从此处到彼处，身体的行为在动作过程中，动是暂住的，所以能从此到彼。如果不能站住的话，那就会没办法到，因为马上灭去了嘛，齁，大概是这个意思，齁。在导师谈到独子，这应该是正量了，齁。导师这边是用独子部。独子部他还立这一个不施法，齁。不施法如中论有描述到独子部的不施法，那不施法如眷，业如富财物，此性则无忌，分别有四种，是以不施法诸业有果报。这个是独子部的一个主张，那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在272最后一行后面，导师说，在身与表业升起的时候，运相续中有不施法升起，那业灭去的不施法还在，就如借人财物立下借据一样，这个业到下一生要感果，就是透过这个不施法。好，那不施法是暂住的，要等到感果报才灭去。如还了债，债具才回去一样哦。所以他这样的一种譬喻很好懂。我们为什么这个做了业之后，佛法讲三世嘛哦。那为什么在未来世他能够感果？因为有这个债券在我们身心。造业这个过程当中呢，相续中就有这样不施法升起哦，然后这个不施法会跟着生命延续到下一生哦，感果的时候就根据这个债券当时做什么善业还是恶业呢哦，就感果报哦，大概是这样子嗯。好，不施法是有实体的，然后呢是不相应行所摄，是无复无忌性。好，那导师说成立三世业果，立不施法，以戒惧为喻，那其实是通俗而容易信受的啦。总之啦，他虽然在中论里面是被批判的，但他这样的一个说明是很多人听得懂。听得懂啊，那重点就是要说明有三世因果，大家不要做坏事，做坏事会有 苦果嘛，哈、哦。那重点就是要大家做好事啊、哦。那说明是怎么样一回事，达到效果就好了啦，哈、哦。懂意思？虽然中论觉得这样的说法不了义啊、哦，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带有自信的一个观点在其中啊、哦，但他容易懂啊。哦啊，他有他的一个好处啊。好，再来就是，关于正量部，他有立这个直缘外境这样的一个主张啊。哈，那老师这边说，正量部立直缘外境，也就是根势能就直接认知外境。不像有部那样是要起境的形象，然后这个是去圆这个境的形象去认识外境的、哦、听得懂了、哦、就在心上现起外境的一个形象、哦、认识的一种的一个样貌啊、哦，所以有部他的事不能直接认识境，他是认识境在心所现起的形象的、哦、懂意思了、哦、好，这是简单简洁。好，那导师在这一段最后说，正量部的学风与有部的持经譬喻师相近，就是比如说这个业怎么带到下一生，他就用债券这个譬喻嘛、哦、很好懂很好懂。所以他说跟譬喻师相近，在佛教普及中呢，不应该忽视正量部的这样的一个学派、哦、还有他的一个教学。好，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哦、那后面的部分我们要下星期啊、哦、下星期我们这个因为遇到清明连假我们停课一次啊、哦、下星期那我们下星期再继续跟大家说明那个大众部啊、哦、大众部就是这一节的最后一部分了啊、哦、那这一节结束之后就进入到第三节，就是第六章的最后的部分，经部兴起以后的综合学派。那导师这边举了五家，其中包含了这一个俱舍论。那这里面的法义的内容很多啊，这又提到诚实论，很多很多。那如果大家有空请先去预习、哦、那我们会慢慢的尽量把一些不好懂的地方、哦、那跟大家做一些说明、哦、希望大家能够从导师的这一些法义的教导当中能够得到修行上的启发、哦、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